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印尼规模 5.6 级地震，已知至少44死，逾700伤。俄罗斯和伊朗达成协议，协助俄罗斯制造武器化无人机。拜登度过80大寿，白宫低调，未公开庆祝活动。川普在共和党犹太人联盟大会受到全场欢迎。通胀居高不下，美国民众面临更昂贵的感恩节假期。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表示，累计欠前50大债权人近30亿美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印尼21号下午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5.6 级的浅层地震，位于镇央的西爪哇省展玉镇的一间医院，已知至少44人身亡，超过700人受伤。根据路透社报道，印尼当地时间21号下午1:21左右，首都耶加达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央位于耶加达东南方大约75公里的西爪哇省展玉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印尼国家灾难机构报告说，有14人死亡，震央附近地区有几栋房屋和学校受到破坏，相关单位正在评估损失规模。在推特曝光的影片可以见到，印尼不少建筑物在地震损毁倒塌，道路到处都是瓦砾，可以想象地震的强度有几大。另外，希腊克里特岛21号清晨发生强烈地震，但是目前未接获受灾通报。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较早前已经将地震规模由6级下调到 5.4 级。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这宗地震的震源深度达到80公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乌克兰的防卫具有全球影响力。奥斯汀上星期六在加拿大出席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时候警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预示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威胁其他国家。而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引述美国等安全机构的报道，俄罗斯已经同伊朗达成协议，将会开始在俄国生产几百架武器化的无人机。纽西兰国防部长韩内尔星期日拜访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后，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发表声明说，纽西兰会将在英国对乌克兰部队提供的步兵训练支援任务延长到明年7月。自从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纽西兰已经提供乌克兰超过3600万美元的援助。上星期亦都表示，将会加派66名国防人员到英国协助训练乌克兰士兵。星期日，拜登总统成为白宫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位总统年龄届满80岁并且庆祝80大寿的美国总统。不过拜登当日并没有以任何公开的方式庆祝。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当日下午发出一份深情的留言，并且上传了两张着礼服和拜登身穿燕尾服跳舞的相片。据悉这是白宫方面唯一一次提到拜登生日，同时亦都没有安排公开活动。而在前一日，拜登刚刚在白宫为他孙女拿欧密举办婚礼，广宴250名宾客，也是白宫史上第19场婚礼，但是仪式并没有开放给传媒采访。而拜登跟着下来确实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家人讨论，就是他是否会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这个月初，拜登曾经在记者会表示他有意寻求连任，但是预计会在明年初作出最后决定。拜登说，他和夫人将会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某日出走一个星期，和家人共同思考和决定下一步的走向。星期六，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支持者团体共和党犹太联盟的一场大会受到与会人士的起立鼓掌致意和欢迎。他透过视像致辞的时候表示，共和党先前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变得壮大。那是这个月15号，他正式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以来第一个主要公开活动。年76岁的川普坚称， 2020年总统大选连任失败是因为有舞弊事件。川普说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真是很可耻，他的得票数字实际上比2016年多出好几百万张，但是最后结果就输了。他说我认为这绝对是个骗局。针对共和党在今次中期选举得票率不理想的族群之一成交选民，川普被问到他会怎样改善共和党对这类选民的吸引力。川普只是强调自己挑选支持的候选人胜选纪录极佳。川普说你们可能已经听讲过我在中期选举的纪录是222胜和16败，而媒体就不想提这件事，而共和党得票亦都比民主党多了500万票。川普表示现在的共和党已经是比我加入之前要大好多，而且是更强而有力的政党。目前美国物价持续维持在高位，亦都影响即将到临的感恩节假期和购物季。根据国会山报引述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报告，今年一餐十个人的经典感恩节大餐价格平均是$64.5，较去年$53.31高出20%。咁系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进行呢一项调查37年嚟感恩节大餐平均花费最高嘅一次。此外，包括机票同油价亦都比往年高出好多。而今年机票价格平均较2021年上升咗40%。外出度假旅客嘅单程机票平均价格系$289，咁令消费者嘅荷包更为缩水。由于受到疫情带嚟嘅供应链中断，以及俄烏戰爭導致的原油和糧食物價飆升等因素，美國今年通貨膨脹大幅上揚，達到40年來的高位。即使10月消費者物價有所降溫，年增長7.7%，但是高物價仍然令美國民眾在即將到臨的感恩節假期花費更多。据近日申请美国破产保护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星期日表示，该公司累积前50大债权人接近$30亿。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FTX 前一日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指出，交易所欠前10大债权人大约$14.5亿，但是并未公布债权人的身份。FTX 和他的附属公司先前已经在11月11号在德拉瓦州申请破产，估计有100万客户和其他投资人损失数以$10亿。FTX 星期六表示已经对全球资产展开战略审查，并且准备出售或者重组部分业务。而根据另一份法庭文件，美国破产法官预定在11月22号上午就 FTX 提出的首日动议举行听证会。目前不清楚在破产程序结束的时候有多少人可以拿回在 FTX 拥有的资金，但是很多专家说这些人可能只能够拿回一小部分的金额。
下面是环球要物。伊朗抗议浪潮目前还在持续燃烧，在过去几日，一个库尔德族人聚居的城市爆发新一轮激烈的反政府示威，又遭到当局大规模镇压。总部位于挪威的库尔德人权团体 Hangal 礼拜日对此呼吁外界关注，并对镇压感到震惊和不安。根据社交媒体贴文和 Hangal 组织表示，伊朗当局正加大力度部署军队镇压库德族地区持续不断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礼拜日至少造成4人丧命。轻教组织说，伊朗当局已经增派安全部队至西部的马哈巴德市。在他公布的影片入面，可以听见猛烈的枪声和尖叫声。同样位于挪威的人权组织伊朗人权在19号至20号公布的影片当中，也可以听见枪声响彻整个马哈巴德。轻教组织警告说，西部库德斯坦省迪曼达雷市情况非常危急，政府军在那里开枪打死至少3名平民。七国集团 G7 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外交部长礼拜日表示，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应对北韩最近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在今年一系列导弹试射之后，安理会将会应美国的要求，在礼拜一的会议上讨论北韩问题。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部长表示，北韩的行动要求国际社会做出团结和有力的回应。北韩18号试射一枚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弹道飞弹。在美国政府的要求底下，联合国安理会2号召开会议讨论北韩问题。注册声明表示，北韩18号试射弹道飞弹是鲁莽的行径，而且再度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注册声明中提到，北韩2022年进行前所未见的一连串非法弹道飞弹试射，对区域和国际的和平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北韩不能够，而且永远不会具备核武国家的地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预定22号赴菲律宾巴拉望岛，登上菲国南海大型多功能巡逻舰，听取海巡队在巴拉望岛周边海上行动的简报。菲国军方代表届时亦将登舰。巴拉望岛邻近主权具有争议的南沙群岛，贺锦丽将成为美方史上访问巴拉望岛的最高层级官员。外界预期可能引发菲中关系紧张。菲律宾每日新闻报报道，中业岛居民昨日听到中国占据岛礁传来一系列爆破声。中业岛居民听到爆破声的几个钟之前，菲律宾海军与中共海警队在中业岛附近发生海上冲突。菲国海军即刻前往察看，并将漂浮物绑在船上，想将它拖回去基地。但是中共海警船随后出现，两度阻断他们的航道，并派出硬式橡皮艇切断菲国海军船上的拖缆，将漂浮物带回去中共的海警船。管辖中业岛海域的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罗斯今日发布声明说，他们已经将事件报告给直属总统府的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副总统贺锦丽和先生任德龙昨晚从泰国曼谷飞抵马尼拉。贺锦丽今日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会面，说美国对菲国做出的承诺坚定不移。据法新社报道，贺锦丽是小马可士6月上台以来访问马尼拉的最高层级美国官员。这个显示在亲北京前总统杜特尔特卸任之后，美菲关系正逐渐回升。贺锦丽亦会见了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菲国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杜特尔特任内发动血腥的反独战争，引来侵犯人权相关的国际调查。会谈开始的时候，贺锦丽话俾小马可士知，我哋同你企喺一起，共同捍卫南海相关国际规则同埋规范。小马可士亦话，就佢所见，菲律宾嘅未来唔可能冇美国存在。华府正寻求喺菲国新总统领导下，强化与马尼拉嘅安全联盟，其中包括共同防御条约同埋2014年签订嘅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同意美国使用5个非国军事基地。全球首富马斯克20号恢复了川普账号使用权。随着账号被解封，川普账号本来被清零的追随者亦在不断暴增。不够一日的时间，川普推特账号粉丝人数已经达到7850万人次。就在4日之前，川普宣布将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综合媒体报道，川普因为去年1月6号在美国国会大厦事件，所以推特账号在2021年1月的时候被永久停用。自从马斯克接手推特以来，川普的账号使用权是未被恢复，一直是外界注意的焦点之一。11月19号，马斯克还为此发起民调。超过1500万名的推特用户参与投票，约 51.8% 的人赞成恢复。川普推特账号被恢复之后，虽然没有新的发文，但是粉丝数量不断增加。不过即使是这样，川普本人重返推特的意愿并不是好像广大粉丝想得那么热烈，甚至表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 并表示会坚持使用他的新社交平台 True Social。COVID-19 在进入冬季的时候可能迎来另一波确诊高峰期。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最新报告显示，除了新冠肺炎疫情，流感亦成为需要防治的传染疾病。现在美国因为流感住院的比例是过去十年最多的。专家亦表示，从未见过流感传播速度这么迅速。根据美国媒体 CBS 报道，美国疾控中心于日前公布报告，表示流感疫情正在美国迅速蔓延，老年人和小朋友会是得流感风险最高的危险族群。根据 CDC 国内流感监测小组组长、流行病学家布拉默透露，现在是爆发流感的早期阶段，但住院率和过去十年同期相比是最高的。而且过去十年多来，从未见过流感传播速度这么快。仍然处于传播早期阶段的流感和 COVID-19、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三种不一样的传染疾病卷入一场乱斗，对于美国境内的防疫工作来讲是一大挑战。而流感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与5岁以下的儿童中发病率是最高的。